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订金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于每月初第一个周二给大家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浩斐。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二手车市场啊，二手车市场种类繁多，情况复杂。那么在购入心仪二手车之前，应当如何验车呢？市场上现在不仅有国内或者说州内的二手车，也有国外进口的二手车，例如英国进口或者说日本进口，比较常见的是日本进口。那么关于这些车如何购买，如何验车，其中有哪些流程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汽车专家陆毅师傅来为大家做出讲解。陆毅师傅您好。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您好，想首先向您请教一下关于这个二手车买卖啊，就是在提车时啊，我们这个需要做一些检查，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去做检查，也可能是去就是二手车商那里，就是在检查时首先要检查一些什么东西呢？
嗯，首先就是像它的里程表、外观、发动机舱和底盘。在检查车辆的外观时呢，我们要注意观察车身是否存在异色、污渍等问题，漆面是否完好，并检查各部件的做工缝隙是否均匀，也应该注意这个箱板连接处是否有对齐，是否存在凹陷或者错位。如果条件允许，使用检测仪检测漆面的厚度也是一个好方法。
嗯，
如果在检测中发现某部分漆色或者厚度与周围不相符，或出现微小的圈状划痕，这可能是因为车辆在受到这个损伤后进行了重修或者是喷漆了。
哦，那这个外观这样检查的话，就是主要为了防止或者说避免它是一个有过碰撞的这个事故车，对吧？
对，是这样的。对。
嗯，那就是如果说做工缝隙可能比如说两个部件连接的不是很紧，或者说它是否有，也有可能就是在您修车的经验过程当中是否也见过，就是它可能左右两个部件它那个缝隙宽度不一样，这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在修过或者说是撞过之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没错，是这样子。对。嗯，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外观检查完了以后，我们说是否还要检查这个内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发动机舱。
嗯，发动机舱呢，就是说打开这个发动机的引擎盖，观察内部是否清洁。如果是购买全新车呢，你还发现就是它里边如果有灰尘或者是污垢，那么这辆车可能已经是被人驾驶过一段时间了。
嗯，
此外啊，还要注意检查它一些的线束啊是否整齐干净，同时就是说抽取这个机油时，检查机油的油位是否合适，并用纸巾擦拭机油尺，观察机油是否清亮。如果机油变黑并含有杂质，那么这辆车可能是库存车甚至是试驾车。请注意啊，最好是在启动发动机3分钟之后熄火，然后再抽取机油尺进行检查。
嗯，
打开的加油呢，机油的盖子呢，您可以看看那个盖子的内部，发动机内的那个零部件是否有过多的油垢。如果油垢过多呢，说明这辆车之前是很好，可能是没有按时的保养，这是指二手车。刚才我们说的是可能是全新车啊。
嗯嗯嗯。那新车和二手车，那我们刚才看到说，如果这个车可能灰尘比较大，它可能会是作为新车来讲被驾驶过一段时间。那二手车就是比如说，哎，它可能这个车其实在家里也不经常开，
放那闲置了，但是就是可能会进灰嘛，因为风吹日晒雨淋的，那这种情况是否也会影响到它车内部的这个，比如说发动机舱的整洁情况，比如说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问题。嗯，是的，如果是过脏了，像发动机舱呢和底部，您应该要重点注意检查它是否有这么有生锈。嗯，机舱的生锈呢， 可能会是因为这个密封性较差或者渗漏导致的。嗯，如果有条件的话，您看看它的底盘，底盘生锈呢，可能会就是说车经常停放在就是在停就是开在盐碱路的路况，或者说停放在海边，就是说从底盘的刮蹭，你可以看到就是有没有和这些刮蹭有关的或者有生锈的，总之呢，这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行驶的品质。
对，我之前有看过一个二手的SUV，那个车它就是长期在这个就是沙地里头跑，就是这应该也算盐碱路面吧。对，然后就是虽然没有剐蹭，但是底盘的连接处就是生锈比较明显。但是这个就是想请教一下陆毅师傅，他从观感上来看是这样，但实际当时的开驾驶感受还是OK的。 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潜在的风险呢？就是说时间久了之后。
嗯，如果时间久，如果腐蚀比较厉害，像些雨水铁一的烂掉了，如果像豆腐渣一样，那就是相当危险的。
嗯，他如果说对于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发动机舱之前也有，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二手车经常停在路边不开，也会有这种问题。那除锈是不是一种好的办法呢？还是说我看见这个生锈的部件我就不除锈，直接换掉？
嗯，如果是就是说有微小的锈，可以就说进行一些除锈处理，完了进行这个涂一些防锈漆，重新喷下去就可以了。嗯，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都要及时更换的。哦，所以它还是可能严重的会影响到我们的驾驶行驶品质。嗯，没错，是的。OK，
那么在检查完这些外观的情况啊，那是否还要检查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里程表，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新州出了一些 就 Service NSW 上可以让你检查这个车之前的这个里程记录。嗯，啊，您可以对在参考这
Service News Update 的记录，或者是找验车的技师。现在那个手机的 App 上，就是说从应该是从今年开始的，就是说您如果输入任何一个车牌，您可以看到它最后三次的那个 Pink Slip 记录，就它的公里数是多少啊？此外还应该检查它一下这个轮胎的胎纹。 因为啊，轮胎它会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如果是不好的话，同时还要检查一些相关的证件是否齐全，例如 logbook 啊，就保养手册呀，进口二手车啊，还需要检查它这个进口的手续。嗯，那这些检查是不是也是对这个公里数能有一个佐证呢？就是说，哎，看着好像和这个公里数也是符合的。 嗯，就是来通过这个公里数来判断它有没有更改过，就是说超过这个公里表。
对，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路易师傅，就是说您刚才提到在 Service NSW 上面查这个，最近三次的 Pink Slip， 比如说，我现在想买一个车，这个车可能它在二手车市场上挂着广告，但是呢，它如果说我最近要卖这辆车，我可能 短期，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之内，我连续做三次 Pink Slip， 就把之前的修改过的公里数那个记录就顶掉了，就是在 Service NSW 的这个软件上看不到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求助专业人士去对这个公里数进行一些就是更专业的核查？有没有这样的办法呢？嗯，是有的。您刚才说这个现象也不是没有，我也碰到过的。
就是说您可以还是查一个，就是那个叫 PPSR， 就 Personality Security Register， 这个呢，您可以就是说上网上花钱，差不多现在可能已经涨价35块钱左右吧，就可以检查这个车啊是否有这个长清的欠款呢，或者是公里数有没有更改呀，是否有没有进水呀，车辆是否有没有报废过，或者是里程表有没有更改过，都可以查到了。
以及是否有没有就是说被报失的现象，这些记录都可以查到。嗯，那就是从这些参考之外，还有就是看我们刚才提到说汽车的轮胎啊，或者说它 logbook 以及相关的这个证件来保证，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保养记录和流程，以及包括它的公里数都是真实且完整的。
嗯。 那好，那除了这个静态检查，我们现在就结束，那是不是还要进行一下试驾的？那试驾的话需要看一些什么主要的一些方面？进行试驾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就是说以检查检验车辆在行驶中啊，发动机啊、刹车啊、油门啊、转向仪表啊，还有噪音等方面都是否正常。如果是手动挡的车呢，还需要在驾驶中感受它的离合器。
如果离合器打滑无力，则说明离合器可能会有故障了。试驾回来后，行车检查情况是否有这个异响还有渗漏的情况，要注意看一下。就异响或者渗漏，它可能长期在那放着是没有问题，但是一旦就是机器运转起来，它就可能会有一些出现故障的情况，对吧？因为车在开的时候，它的压力会比你的放的压力要大的很多，车的压力。所以说，对。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离合器啊，离合器它是一个磨损件，是不是？它应该是在一个，就是说，你觉得怎么样的程度，你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该换的离合器片呢？离合器其实它就跟刹车片一样，大家都认为这个刹车片就是正常的，该换的。所以离合器片也是一样。通常呢，一般人就是会开手部车的人，一般在15万到20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在这个区间，其实是还是。
就是有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的情况下来说的话，还是原厂的，就是出厂配置的那个是 OK 没有问题的。是这样的。那除此之外，您刚才也提到这个PPSR 啊，那查 PPSR 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车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 written off 啊，比如说有欠款 finance 之类的东西。那这个贷款，就比如说我现在 有意向去购买的这个二手车，如果没有查 PPSR， 他这个车有贷款，是不是这个车过户到我名下以后，这个贷款也就会过户到我名下？对，应该是变成就是新买的人他来偿还这个贷款。所以这个查
PPSR
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您刚才说这个发动机，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 所谓的发动机号和车辆识别号码，车辆识别号码就是这个 VIN number， 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 这个东西如果说我们在整个澳大利亚国内应该每个车都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是就我们刚才在节目中开始提到的进口的车，它可能不一定是有符合澳大利亚标准的，这个它可能会在进口过来后会在澳大利亚重新上一个这样一个 VIN number 吗？还是 这个应该是去怎么去查呢？它是进口车，它也有它的
VIN number， 一般就是说进口来之后啊，澳洲会重新贴一个，但基本上是跟那个它以前那个 VIN number 是一样的，一般都贴在这个左前门的门打开之后，在内侧一般贴在那里。就是说大家就是除了就上车购买就检查之外嘛，还需要就是说检查进口车那个单子上
对车况的描述啊是否与实际相符合，以及全国家呢就是说它的全流程的保养记录要重点查一下的。好的，非常感谢陆毅师傅的讲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快速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重要新闻，稍后回来接听听众电话。
订机好周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感谢陆毅师傅刚才在前面一段节目中的耐心讲解啊，下面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哎，主持人您好。哎，您好。哎，陆毅您好。您好。问题是换
coolant 的时候，是不是要把每一个部分的coolant都要换，因为它包括 radiator、 engine block、 heat core， 是每一个部位都有释放的这个开关。一般呢
coolant 只有一个释放开关，通常是在这个水箱的下部，
哦，
你需要把它打开。对啊， 打开之后，如果是你有条件的话，具体要是彻底换掉的话，就是把那个黑特的 hose， 就是您车内那个热风有两个管子进到你那个防火墙进，对，从那里断掉，把那个家里那个水龙头那个塑料管就是接在那其中一个管子上，就接到断掉那个管子上，另外那边可能是个铝管或者是个铁管，对，或者是铜管。您就水喉打开就是冲洗，前提是要把那个车打在那个热风挡上，最好是把发动机打着，就开发动机打开，对，冲一段时间，等完全那个水已经完全变成清水之后，您再把水龙头关掉。还需要有这个气高压气枪，用气枪把里边的清水再推出去，然后把管子接回去，再从防冻液那个水箱那个上里面加防冻液，那就可以了。但前提你要差不多最好是这个原地着车十几分钟，再试开个就是说十几分钟，回来之后再补加一些防冻液，那就完美了。
哦，那您的意思是，如果只是把这个 radiator 下面这个黄色的小开关打开，它并不能够把所有旧的 coolant 除掉，是这个意思吧？
嗯，没错，因为它是不流动的，就是你光打开它，因为你那个它那个防冻液循环是通过水泵来推动。在水泵这个和水箱之间还有一个节温器，通常是温度达到一定的高度，它节温器会打开，才会循环。所以说，您只开漏水箱，它那个水有一部分还堵在那个节温器的后边，是完全冲不掉的。
哦，那我们等它车热以后再把它放掉，这不就全都放
掉了吗？那您要注意，对，比较您放也是不全面的，一定要用水龙头接上去，要压力把它推出来的。
哦，好，多谢，多谢，多谢。
嗯，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早晨，大家好。
哎，您好。
我的车子是 Mazda 3，2011年的啊。就这个问题就是，我加油，跟这个车开的时候，加油了，通常的车是轰轰，但是这个呢是好像没有力一样，是不是这个感染器啊，这个气门感染器啊，什么感染器啊，肮脏了，是我就是什么气，这个火花塞我也弯过了啊，但是也是一样。
您车在打着之后，仪表盘上那个发动机符号那个灯亮不亮啊？
没有亮。
那个没有亮，就是就踩油门的时候感觉没有泪亮。
空档的时候，加油的时候，它不是轰轰这样子的。
嗯，就是火花塞您换过，您再看看说你再测一下汽油泵的压力足不足。
这个
如果汽油泵的压力不够的话，也会就是导致加油不顺。要是有条件，您接个电脑看看，虽然说发动机灯没亮，看看有什么错误代码在里边。
通常是不是这个什么气门啊？
节气门。
节气门是这个感应器啊，污染啊，什么什么的哈。
嗯。节气门过脏呢也会导致的，清洁节气门你再看一下，最好是我说刚才说的，您接个电脑看看，看您就是说发动，就是说车内那个电脑有报什么错误代码，您再就是下一步查看哪个感应器坏掉了，把感应器更换掉。
好，谢谢。
嗯，不客气。
好的，谢谢张先生的咨询，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陆毅你好。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一年之前，车子在路上那个变道的时候呢，碰了别人的车在前轮的位置，就是因为他这个车比较是小的那个小房车嘛，那正好是碰，我是碰的 CRV， 我就比较高一点，那就碰在我那个前轮上，当时呢就感觉没有什么，后来那个过了一段时间的话呢就。过坑坑洼洼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能听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过了坑以后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现在是频率越来越高了，所以我问一下这个 是什么情况？因为我担心是不会在那个开时间长的话，它会那个里面什么东西掉下来什么？
嗯，您车是撞的左前，
左前轮，就像那个过了坑坑洼洼，就是那个波浪路一样的东西的咕噜噜噜，跳动的时候呢，过了以后呢，它就会就像那个铁球在木盒里面滚动一样的感觉，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就这种。
嗯嗯，您重点他查一下，就是说您的左前轮那个避震器看看怎么样。
避震器啊，
对，就那个 shock， 就是说您车就是可以停在原地，您可以就是说压这个车前轮的上方那块那个铁板，您可以上下压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响。
没有声音，就是开的时候过那个坑坑洼洼的路的时候，因为
颠簸的时候
就颠簸的时候、啊、就轮胎上下抖动的时候，
嗯，
就是上下起伏的时候，有过了以后它就会咕噜噜咕噜。
嗯，在那些您是哪一年的吧？
11年的车、
啊、您再查一下，就是驾驶就查一下它那个车的底盘那些悬挂，就是那个左前面那个 lock and charm， 就下摆臂和上摆臂那个它有连接一些胶皮的布饰，
哦，
有些胶皮会老化，也会产生这些声音。
好，这个
对，您倒正好把这个问题跟他们说一下，他们也会帮你查一下的。
啊，好，
嗯，
我当时是碰撞的造成的，啊，不是这个问题。OK，
也不一定，也可能是自然老化造成，因为11年的车嘛，已经十多年了，嗯。
好，谢谢啊。
好，谢谢赵先生的咨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好的，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哎，你好。
对，嗯，我想问的就是，我看到很多自助洗车的时候，很多当地人他们会洗底盘和发动机，我就在想，这个是应该洗还是不应该洗？
嗯，
就什么情况下？
就是车内啊，有些车的这个电脑啊是在车内的，有些车电脑是在发动机那附近的。如果是你洗车的时候，如果是有潮气进入车内车的电脑里边的，就会影响就是车的就是打不着的现象会出现的，就是您就要注意，就要找专业人士来清洗这些东西。
嗯，那底盘呢？
啊，车底盘倒没什么关系，车底盘您可以清洗了，那倒可以。
嗯，
但如果是有刮痕、防锈漆掉的地方，您要注意，可能洗完之后可能会有这些生锈的地方，时间久了会导致腐蚀。
嗯，好，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嗯，在澳洲的这种气候环境下，嗯，选什么样颜色的汽车会更合适，或者选什么样颜色的汽车不太好，或者说这种。
啊，不是在澳洲，在整个世界就尽量选择浅颜色，因为浅颜色就是交通事故率比较低，深颜色呢像就是相反，浅颜色的反光能力也比较强，就是说吸收吸热的能力，也就是说也比那个深颜色要好很多，深颜色的吸热比较强一些，而且深颜色时间久了那个车漆会掉颜色。
那除了白色以外，其他车漆老化会不会深颜色跟浅颜色就是外观上会差别比较大？
您说除了白色，那些浅色都可以啊，就是说银色的都可以啊。
嗯，好的，谢谢。
嗯，好，谢谢洪先生咨询。
嗯、
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潘女士，潘女士你好。喂，你好，潘女士在吗？嗯，这个好像接听失败了，没有关系，接听另一位。这是另外一位潘女士，你好，在吗？
我在啊。
哎，你好。
你好，是这样的，我准备在网上里面，那个买车是买一部大众，但是我看了它的公里数很低啊，10年了已经。才3万4，我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做了手脚，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怎么样辨别他有没有做手脚呢？
嗯，您刚才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一个，就是那个叫 PTR， KTSR 那个，您可以就是说上网查一下，交差不多35块钱，您可以查到就是说它的公里数的历史记录。
哦，叫什么叫什么？请说一遍。
PPSR
P
for Peter 两个 P double P 对。S for Sam R for Rose。
就是也要传，要找那个专业人士给那个35块。检测一下，
对，网上是这样，或者是您联系那个澳洲最大的保险公司 NRMA 也可以，他们也可以帮您查。
好的，谢谢，谢谢，
不客气。
好的，谢谢潘女士的咨询。那么，简要回顾一下刚才的内容啊，潘师傅看这个，陆毅师傅看到我们确实有人也会，关注这个公里数以及二手车买卖时候可能。之前存在过公里数有调表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现在有了这样的方法，那么就根据您的经验来说啊，车行和个人买家之间对比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就是说如果在二手车行买车，买车行会提供一份这个过户单和 pink slip。如果您在私人手里买呢，车主要在这个 RTA 的这个。就是说每年过户的那个背面它有一个就是过户联，有个 A 联和 B 联。A 联是这个车主自己留着的， B 联就是买车的新人他留着的。车主呢可能会从 RTA 申请一张这个 Notice of Deposit， 就是那个表格就是说递交上去，就从今天开始这个车就变成你个人的了。就在你的名下了。一般呢在这个二手车行买车，他都会说把车内啊车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看着比较舒适一些。有些二手车行呢会给一定的 warranty， 就每个车行不一定的，有给3个月，有给6个月，有给1年，有给2年，有给3年5年，不一样的。但是如果在私人手里买，那就是说不存在这个就是 warranty 的现象了，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安全了，这个你要查好之后再买车。
就是在私人的手里可能会买存在一些相关的风险。那么就是在质保这方面有这样的差别的话，那私人和车商之间它是否也有一个价格方面的这样一个差异性的体现呢？
一般 dealer 卖的车他肯定都是说花费一定的功夫，花费一些时间去做这个重新的就是说翻新一下。私人买的车呢可能就是说平常他开的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所以说价格上肯定一般大多数来说私人的车可能会比这个二手车行的价钱要会低很多的。
就是在同等的年份和同等的车况情况下，可能私人的会稍微低一点。
是这样的。
对，所以还是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各有利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才也在这个热线中我们听到这个王先生咨询这个换窟窿啊，其实对于很多二手车来说不光是这个东西，比如他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车长期放那儿不开，可能还会换一下变速箱油，这个是不是也是需要整个去清理然后换掉呢？
通常呢变速车箱油呢现在是最近的车，之前的车就是要求是每4万公里或者是2年左右换一次。但现在就是新一点的车呢，差不多要求在8万公里或者4年左右换一次。还有些新车呢他说是要求这个就是 lifetime warranty， 就是说终身不用换的。但这个人呢有吃有排泄功能，他那个车反正是最好的建议你也是每就是说8万公里或者4年左右更换一次了。因为它毕竟它跑那些就是说一些油垢油脂啊还在车内，它已经排泄不出去，是说按时也换掉了。
好的，谢谢陆毅师傅今天的耐心讲解，感谢听众朋友们在清晨2小时的陪伴，我是浩斐，明天同一时间准时与您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